佛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用神通和神鬼的力量来都告诉你过去和未来，也要你知道两句说话：欲知过去事，今生受者事；欲知未来事，今生做者事。因此呢，只要你清楚地了解和掌握现在的一刻，这样就已经包括了三世因果的现象。否则呢，去探知过去和未来，除了增加现在的困扰和浪费现在的时间之外呢，是完全没有益处的。现在有好运，一定就在过去曾经有好的业因；现在有恶运，一定就是由于过去所做的恶业；未来的好运呢，一定就是由于过去的善业加上现在的努力；一定就是过去的恶业加上现在的造恶。命运是掌握在自己那里的，但是基于个人现在的善恶和勤力或者是懒惰，恶运是可以改变，而好运呢，亦都可能是消失的。有些人因为不能够见到过去和未来，所以呢，就不相信过去和未来的存在。其实如果没有见到就不能够相信，或者是不能够接受的话，这样即使是在现在生之中，亦都有很多不能够相信和不能够接受的事的。例如民族的历史、家族的家谱所记载的先民和祖先的事迹，有哪一个亲眼见到的呢？曾经见过曾祖父或者是高曾祖父的人呢，就很少了。但是你总不能够因此就否定了祖先的存在的。肉体生命的遗传是来自列祖列宗，亦都能够传之于子孙万代，这个就是肉体的三世因果。而今世之前呢，必然就是有久远的源头和未来的去向。肉体之外，必然是有灵魂、精神或者是佛教所说的神识的牵流。但是以唯物论的立场呢，人死如灯灭，除了物质之外就没有精神。这个论调对于人类来说，容易养成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态度，甚至演变成为残杀斗争。为了达到个人或者是某个集团的利益呢，可以不择手段地去牺牲他人的利益，或者是牺牲其他集团以及其他族类的生命和财产。所以呢，为了对于个人的未来有所寄托，以及为将来努力，相信有神识的三世因果呢，是最安全的。全体人类如果都能够接受神识三世因果呢，就可以完成互敬、互助、互谅，彼此共存共荣，而不再是互相地伤害的生存环境了。请问法师，佛教对于命相、风水的睇法又是怎样的呢？命相、星相以及风水呢，他们的起源都很早。以星相家的传说可以推到去太古以前，天地始成的时候，亦都就是当宇宙存在的同时呢，就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原理了。以佛教的观点来看，对于命相风水之术呢，既不否定亦都不肯定，因为他们虽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可信但是呢亦都不应该迷信。可以不信，不信亦都不会有大碍。所以呢，释迦世尊是禁止弟子呢从事星相、风水、占卜的行为，但是亦都没有反对他们的存在。从佛教的立场来说，人的祸福吉凶 是由于过去世的善恶业因而感得到今生的果报，这个是先天的。如果加上后天的努力，就会改变或者是影响这一生的命运，这个是后天的因素加上先天的条件而构成命运的好坏。因为过去世所做不同的业因，所以感受到今生不同的环境。所谓环境呢，是包括父母的遗传、文化和文明的背景、养育和教育，乃至兄弟亲戚、师长、朋友、同事、同学，都会影响一生的命运。如果前生的业因虽然是坏，感到今生的环境亦都坏，但是呢，这样亦都未必一定是坏的。只要注意内心的修养、知识的增长和智慧的开发，就会改变原有的命运。所以呢，只是根据生辰八字的命理来到判断人一生的运道，对于中下的人来说就不无道理，但是对于中上等人，特别是上上等人，就是没办法掌握的了。命理和相理呢，应该分开来讲。命理是到出生为止的所谓生辰八字，是属于先天的。而相理呢，就是从出生之后，一方面接收了父母遗传的真相，包括面相、骨相、星相、手相。另一方面呢，由于后天的锻炼，以及视乎心理是不是正常平衡，而会使到出生时候的身相呢，随着生命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个才是相理的总和。所以呢，命理就不能够转，而相理呢，就随时变，随心变。因此相无定相，命无定命，当然就是可信可以不信。至于风水呢，就是依据天体的方位和地理的形貌来到决定它对于人的影响力的好坏的。这个是属于自然，亦都属于常识的。信乎自然呢，就可以得到天时之正，得到山川之理。这个从哲学上讲，是属于形而下的应用哲学或者是自然科学。近代的人呢，又以磁场、磁力的科学依据呢，来到说明风水的原理。磁力集中点、磁场的顺方位，对于人体就有益，亦都对于人的心情有帮助。所谓风水呢，风就是空气，是来自空中的活力。水呢，就是万物生长之必须，是来自地下的活力。有了这两种活力的配合呢，再加上能够吸收充分阳光的地理位置，这样就等于近人所讲的生命的三个元素：阳光、空气和水分。我们所熟悉的著名风水学家李奕龙先生讲，是需要有积功累德、生辰八字和风水三个条件都配合得好，才能够富贵受巧的。所谓生辰八字呢，就是先天的命理；所谓积功累德呢，就是后天的努力修养；而风水呢，只是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是命坏而有心恶、行为不正，那呢，是不会找到好的风水的。即使真的得到好的风水呢，都会遭受到水灾、地震等等的自然灾变所破坏。而且呢，他又说三分风水七分做，亦都就是说风水是必须要加上人为的努力去改善环境。因此呢，从佛教的立场来说，风水虽然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呢，就并非是决定的道理。古来的祖师都能够在高地峻岭、深山大宅那里建丛林、安众养道，而成为了后来的名山。 既然是名山，就必然是有好的风水，历千年而不堕，经万世而不败，这个是几咁好的风水呢？但是他们都没有风水的专业知识，而且往往还能够改变风水，不需要以人工，而有自然的变化现象。例如呢，在民国25年，虚云老和尚他复兴曹溪南华寺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大雨筑堤、河流改道的事了。另外呢，我们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新馆的地理位置呢，只是因为我本人在四周环境和方位所得到的自然反应觉得非常之舒畅，这样就做了择地的决定。结果呢，由专家来勘定的时候，他们都连声说好好啊。我呢就可以说是一个毫无风水知识的人，只是知道它的原理，认为呢此理与彼理应该是理理相通才对。因此呢，我既信亦都不信，为了我自己我就不需要去信，但是为了随俗要为大众呢，就请专家勘定作为参考，亦都无伤大雅。所谓参考，就梗是止于参考，不可以盲从盲信，否则呢就反而会导致心理上的困扰和生活上的不便。反观职业的星相士，或者是被誉为卓越的星相家呢，很少能够为他们自己呢找到好的风水的，亦都很少有星相学家用他们自己的学理和经验来到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呢，佛教徒是应该以学佛为根本，以佛法来到化度众生为根本。如果以命理、星相、风水来到做专业呢，就是本末倒置。上智者呢，是不妨略为涉猎，而中下之人如果研究这一类的杂书呢，实在就是浪费时间，妨碍正修的。请问法师，念佛一声罪灭河沙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是出于《法花经》的经句，是从法心的观点来说的。佛教的灭罪理论和基督教的赎罪思想不同。基督教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了，就代世人赎罪，凡是信他的人都能够免罪而成为无罪。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救济众生是有道众生自己去恶向善，再由有漏善而至无漏善，亦都就是从不做三恶道的因来到做起点，继续努力就是修人天福报，成为有漏善，再修菩萨道乃至于佛道，成为无漏善，即是彻底灭罪。经话：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罪是由于造作恶业所成，又叫做烦恼垢和罪垢。罪的完成必须是有三个条件的：有心犯罪，知道是犯罪，亦都确实是犯了罪。譬如杀人，预谋杀人，知道是杀人而真是杀了人。如果是缺了其一呢，就不成为重罪，或者是不成为犯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意念，如果没有预谋杀人，亦都不知道是杀人，即使那个人是被杀，亦都不算是犯了杀人戒。譬如心狂意乱失去理智的人，虽然他杀了人，亦都不是犯杀人罪。念佛的人心向于佛，只此一念已经超三界，如果第二念忘记了念佛，他就仍然是在三界。念佛心和佛相应，即远离无量罪业。念念念佛，念念离无量罪业，永远念佛 就不受三界的果报。灭罪的意思呢，第一层次就是远离罪恶的业因，第二层就是不受罪的果报。所谓不受果报亦都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就是已经得到解脱之人，他虽然是受三界身，但不以为苦，所以呢就等于是没有果报。第二呢，就是罪业的种子一直都没有机会受报，就好比植物的种子放在石头之上，暴于烈日之下，慢慢呢自然就失去了发芽的功能了。